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山东清官江国波含冤离世；斐济现冤狱9年，李桂霞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原河北省610办公室主任马玉婵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副县级公务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先生曾经被绑架13次，遭受过77种刑罚摧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达39次，于2021年4月29号含冤离世，终年58岁。江国波曾任职于潍坊市政法委，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肝硬化晚期、家族遗传的肺病，痛苦不堪。修炼后他身体完全康复，江国波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成为公认的善良、正直、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江国波在承担潍坊市政法系统干部考察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不贪不占不收礼，他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几千元钱资助济南、安丘、临衢等地的五名贫困学生。1999年诸城、高密两地遭水灾，江国波捐款支援灾区百姓，他在潍坊市下属的青州市挂职期间，为当地村民打井修路，深得村民喜爱，村民在村头放鞭炮欢迎他。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国波先后被绑架关押13次，被劳教3次，被非法判刑5年。2000年江国波被劫持到昌乐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一次劳教所警察朱伟乐唆使劳教所医生强行给江国波注射破坏神经中枢的不明药剂。2天后江国波出现了眼睛肿、肾痛、大脑思维混乱，极为疲困，但却睡不着觉，生不如死。江国波被单位开除后被迫打零工度日。2009年江国波在打工的公司被潍坊市国安特务伙同潍坊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用黑袋子套住头抬上车。江国波被绑架到昌乐看守所非法关押，被十几个人长时间轮番刑讯逼供，不让睡觉，致使血压升高不能进食，生命垂危。2013年江国波被劫持到山东男子监狱，出现中毒症状，浑身无力、眩晕、恶心、呕吐、便血，直到江国波出狱回家后一直处于不明药物的折磨中，严重时出现昏厥。2021年4月29号饱受迫害的江国波在痛苦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李桂霞女士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迫害，现冤狱9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受到残酷迫害。现年57岁的李桂霞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乳腺癌，修炼法轮大法仅7天，她身上的肿瘤就消失了。2002年李桂霞被朝阳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辽宁省沈阳大北监狱遭受野蛮灌食、电棍电击、坐小板凳、39天浇凉水、不让睡觉、关小号等酷刑折磨。2016年李桂霞在朝阳县二十家子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构陷，朝阳县法院将李桂霞枉判4年，后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在警察的唆使下，一次四个犯人把李桂霞弄到监控看不到的死角，把她按倒在地，用衣服把嘴堵上，拳打脚踢。李桂霞的脸和脖子都被打出血，她的嘴被堵住约20分钟，几乎窒息。警察在冬天对李桂霞进行冻刑迫害，夏天把她关到高温小屋里，由于受到热刑，不让睡觉、罚站、 挨打挨骂，手铐背铐等等折磨，李桂霞每天都感到头晕，昏昏沉沉的。在距回家还有八天的时间，李桂霞被迫害的身体右侧失去知觉，被人用轮椅从监狱里推出来。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7月16号河北消息，原河北省610主任马玉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现年70岁的马玉婵1998年9月任河北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2002年2月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2008年5月任河北省政法委委员、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610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任河北省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2011年1月起先后任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等职，2019年1月退休。河北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严重的省份之一，马玉婵在河北省公安政法系统任职期间，对河北省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怀来县陈运川老人一家六口修炼法轮大法，五人被迫害致死。陈运川的大儿子陈爱忠早在2001年就被迫害致死，年仅33岁。女儿陈红平在高阳劳教所腿被打断，满身是伤，高烧不退，目光呆滞，心力衰竭。2003年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小儿子陈爱丽在涿鹿监狱受尽酷刑，于2004年离世，年仅35岁。2005年，陈运川和妻子王连荣被迫流离他乡。2006年，王连荣含冤离世，终年65岁。2009年，陈运川老人惨死在110国道上，终年71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在结婚的前一天被石家庄市公安局610警察绑架，左志刚被严刑逼供，在一夜之间被折磨致死，年仅33岁。他的遗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长方形对称的大坑。越来越多的知情者质疑左志刚的肾脏器官被活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马玉婵退休两年半后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马玉婵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